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
这是保险三观的下集了。
哦，对。
然后我们上一集讲了很多是那种保险的新观念，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东西。那如果说可能跟我跟 QQ 一样，可能需要审视自己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听上一集。那这一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就是1200万。
对，
那一集不是有提到
1200万，
这个金额一直在我脑袋里。
那集有讲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那个理赔的部分。然后我为什么要讲1200万呢？因为我们刚刚上一集有讲到寿险，
对，
然后我们不是有讲到说寿险，其实我一直以为寿险是人走了之后你才可以拿
到钱。对啊，因为大家回说其实还没有走，没有走也可以拿，我就觉得蛮好奇的。
对，然后我们就私下来有请教他说，他帮某个他自己的客户争取到1200万。
对，
这个1200万的故事要怎么开始讲？我们等一下请他自己来讲好了。我们欢迎又帅人心又美丽的 Sam。
嗨，大家好，我是。上一期是有讲一些保险的观念，那我们现在来谈谈理赔的部分。
对啊，理赔是你擅长的。
对，但是理赔的话，其实很多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在面对保险公司的时候，就是今天我要申请这些，结果保险公司不赔，然后后来业务员就跟你讲说，哦，很抱歉，我们公司不理赔哦。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们保险公司好烂哦，然后什么等等这些。
对，就觉得。像我们消费者就会觉得啊，我就花了那么多年买了这个保险，结果真的出事又不能赔，是买屁呀、啊、这种感觉。
对，对，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这是跟你的保险契约到底怎么写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可是对我像我跟 QQ 来讲，我们根本对那个都不熟啊。
对，所以不熟就找我来处理。
就应该是说一般人谁熟啊？自己工作
对啊，而且事情我倒是就是出问题的时候还要自己去跟对方的保险公司谈，我觉得好累。如果这时候有保金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很轻松、啊。
你自己去谈哦，你就肚子痛然后自己去谈哦。
对啊，就是我那时候公司员工旅游出事，然后是公司叫那个保金来跟我谈啊。啊，他就说不赔不赔不赔，然后我还肚子很痛啊，啊，为什么不赔？
很累，
对啊，
那你好那么慢，
对、啊，
就一个病人，然后拖着自己病痛的身体，
对啊，
就
很惨，真的很惨。
对啊，那个时候最后有赔吗？
还是不赔？
还是不赔？
他不赔他的点是什么？
对，
他刚开始是说你的医生证明有问题。后来我就去医院，然后医生又再写了一次证明，说我就是可以证明就是意外，所以你这个肯定能赔。那后来那对方的保金又就是有点在威胁我，说你们公司很大，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还要继续下去？然后就是讲这些话，
啊、
然后
感觉很不好哎、欸。
对，然后
而且刚好踩到你的点，
对，还说、还是我现在先汇个20000给你。
什么叫我先汇20000给你？
听起来就是傻逼鼠耶。
对，然后
后来
20000给你打发你，
然后就是其实有一点在掩盖那个公司，因为那个公司其实是没有保团保，那他一直在掩盖这件事，他们其实没有团保，所以想要让我赶快打消这个，不要再继续下去这样子。
我觉得一方面是你可能对于这些知识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第二方面就是你其实很痛，你脑子
不是是我太充足了，因为我就一直追根究底，然后甚至公司的那个人资还这样说，你生病住院那时候你请了4假。事假是扣半薪嘛、他说那可是你明明就没来上班，你怎么可以领半薪？要把
病假，
那你病假的薪水半薪要还给公司。我说什么？我说劳基法又不是这样规定的、然后我还比人事还要懂劳基法，
可是我就觉得说总之啊，就是你生病的过程你已经痛苦很久了，因为其实是开大刀，然后你还要跟公司的人
对啊，所以我就说
有劳资的纠纷，然后又有那个理赔的问题，全部都是Sam的专长。我只能说我对你很抱歉。
那个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觉得怎么会
你就会花一点点钱然后是要整个昏倒。
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合理这种事合理、
啦，因为
不对，
就是一个
很有
正义感的人、就觉得今天就是2000万我都老娘跟你拼。
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懂，是因为我同事真的也是上班途中，然后明明就是摔车，然后人资还是说哦，你就自己去处理，然后你也不能请病假还是不能怎么样。
这很上市的公司、是大公司、
是上市贵公司，所以我一直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还去跟人资吵吵吵，然后我就觉得老娘不干了，我都要跟你吵。结果就真的因为
他真的就不干了，从此以后到现在，他就是自由业。
对，因为我觉得太不合理了，他等于在欺负人嘛。
所以这是一个转业的契机啊，
对，
听起来很赞啊。
对对对，我刚刚下这个结论，我想说其实这样也不错啊。
对啊，
你因此而活得更好，要感谢他们不理赔，就当做是一个投资吧。我这一集都到这里了。
所以 理赔真是真的很重要，要找专业的，
真的啊，真的是要找专业。光那些条款看我头都痛了。我们先从1200万开始讲，
1200万，
因为故事有点长，我们就浓缩一点点。
好。好，我们直接从1200万这个部分好了。
对，好想知道如何赚1200万。
在早期啊，很多一些长辈他们其实都会买寿险，因为早期寿险非常
多、啊、
对，买很多，
而且条款很宽裕。
对，然后以前的寿险它其实有一些附加条款，比如说像某些公司会卖一些什么3-1-2的商品啊，或者是2-1-2啊什么等等这一些的，对这些商品。好、那寿险原则上。它有一些附加条款，那我们会针对附加条款的部分去看怎么样理赔。那我这个客户实际上的状况，应该说他是一个病友，他是一个小脑萎缩症的一个病友，
小脑萎缩，
小脑萎缩症，对，他其实因为基因的关系，那他实际上的病程跟渐冻非常非常类似，那最后这个病友他实际上是坐轮椅。他的状况是实际上住院，
他们平常是要也要长期复健嘛，
对，需要、对，因为他萎缩，他就像渐冻人这样子，慢慢的会到最后无自理能力，然后器官衰竭就走掉了、对，那时候因为我在协会这边是做志工一直做顾问帮忙协助的部分、那时候他就来了请教我那请教我的部分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可不可以请你的业务员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可是他业务员始终都不出现。
为什么？
因为可能同业竞争或什么，
可是同业也是可以讨论。你今天要找他，又不是咨询。
对，可是可能那时候我刚进来没有几年，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或者说
不屑你。
对他可能就是说，哎，你就比较之前啊，你懂的就比我多嘛。
可他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你资深之前？还是看到你照片，因为个人长太帅又太壮，所以就觉得会被比下去，这样
嫉妒你。
对对对对对，不要出现上。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说，好，我等一下会提到说大概怎么去处理。那这个过程，我就先看他的保单。
对，
好，我就说，那你保单全部先拿给我看。那我就看到，好，那他寿险早期的寿险的部分，他有所谓的辅助金，比如说全残辅助金，
对，
或者是1、2、3级的部分。好，那因为他坐轮椅，在早期的全残的定义有七大项，那其中有一项就是你刚好你坐轮椅的部分，其实他就是符合其中的一个全残的部分。好，那时候我就去帮他去看。然后我就说，那诊断书要怎么去开？其实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个东西，就是说，业务员永远不能指使客户怎么去开立诊断书，这是不行的。对，但是我通常会跟我的朋友建议，就说，好，那原则上，你要去。今天你要做一个手术，或你要今天要做一个理赔，麻烦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然后我先看一下你
咨询专业，
对，然后我先看你的契约条款要怎么样去可以符合在理赔的范围里面，然后我们再去请教医师，
对
啦，可不可以协助
帮忙，理赔会顺畅很多，就是少去很多argue 或沟通的时间，
对，然后再去请教医师，然后请他可不可以协助帮忙，因为医生不能伪造文书，
当然、
对，而且毕竟
事实、
对，而且他是专业的，我们也不能请医，
对、
不能跟医生说要怎么去写，
三级才
对，
那个几级是我们自己开的，在你保险金额，
对，我们也不能跟医生讲说要怎么开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医生常常会跟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那边吵架干嘛，
有哎、
对，
近年蛮多的、
对啊，就说哎，你是专业还是我是专业？
就是我是医生，你才是你是。
对，
你要不先去考个医学院、
对对，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开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先请教，先看一下契约条款，或者是我会直接打电话给理赔部。我会直接问理赔部，如果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可以理赔？那必须有哪些东西是要在诊断书上面可能要符合的？
哪一些条件？
那这些东西我就会跟客户去做讨论，再请他问问看医生能不能协助帮忙。对，我们没有要请医生开伪造文书，
对，是没有拿枪去逼他了，
对，
只是告诉他说我们很需要你这样帮我们来做沟通。
那因为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有所谓的失能的部分，现在以前叫残废，现在叫失能。那在失能的定义，它符合全残，所以那时候，我就呆呆的，我只能说那时候我也没有很专业，所以我就呆呆的，我就拿了保单，我就真的拿了保单，然后拿了契约条款，我先把它画起来，
荧光笔的，
对，荧光笔先画起来，然后我就陪这个病友去，然后我就请教这个医生，我就说，不好意思，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那请问医生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帮忙？对，帮我们写上这样子，保险公司比较能够觉得我们也不会来第二次再来返，就是来返利这样子。
对，
其实大部分的医生会比较乐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 第一个我没有伪造文书，
第二个没有，就是反正这是事实，他病况就是这样。
对，第二个我也比较那个，而且你不会再来烦我第二次，而且保险公司他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白纸黑字契约条款就是你保险公司定出来的东西嘛，所以原则上这样开立出来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你在后续理赔上面等等这一些
就会顺畅很多。
对。好，那因为在失能的部分，我先跟各位去讲一个东西，就是说除了契约条款以外，你还要去看说他现在的工作能力以及他的生活自主能力是不是有符合这些定义、
嗯
哦、那一并在诊断书上面去把它写入出来、
嗯、
好，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去申请了、
嗯、
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帮他申请到了1200万的部分，因为他有全残的定义，那早期还有所谓的全残辅助金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这个病友呢，他原则上拿到1200万以后、嗯、每年都还有100万一直到走为止。
哇塞，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快乐的病友了吧，至少他无后顾之忧了。
对，所以原则上很多人他在买保险的时候他就说诶，我买寿险我走了才有，可是实际上不一定、
嗯、
所以我都会说那你先把你的保单拿来，我看契约条款你现在的状况到底有符合哪一些、
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这个就是没赔，这个就是没赔，不对、
嗯、
你要回归到你原本的保单的契约条款，
条款还是最重要的。
对，
可是以这个病就是这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感人、嗯、你不觉得吗？但他救了一个，
没有，我觉得我们两个入错行，因为他这样可以实质上的
帮助
别人啊。
我们现在在听帮助别人的人在说话，也算是他沾别人光，怎么沾上光
了？很回报哎，真的，
真的，真的，我会觉得说，对那个人来讲，他可能工作能力也没什么用，而且会渐渐他就像你讲，他像渐冻人一样，这样人人生已经很凄惨，
对，很惨。
那有一笔金额进来，可以让他的整个人生是可以过得比较尊严的。我觉得
已经不只是他人生的光明灯，是他的探照灯了。
灯塔，灯塔，
对
呀，他是他的神。
我入行11年，我都觉得说到最后。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做保险就是一个功德、嗯、
成就感、
功德业，你知道吗？对，就
厉害要上天堂，对。
所以每次只要帮客户争取到一些理赔金的时候，说哦，好功德又可以加价，
对对对，圈圈又进来了，咱们佛教叫做资粮，对，累积很多，累积很多，你以后想去哪里，就是任你选，男友任你选，任你挑，太棒了。不知道他现在
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觉得
对，所以我自己在这一行，其实很多东西坚持我下去，我觉得。第一方面我觉得薪资报酬以外就是成就感、
嗯、
对，我觉得我的客户给我很多很多的回馈，
对
对，一路上我从陌生拜访开始做起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一路上遇到很多贵人，那这些贵人其实不论今天他可能是给我很多一些指教或者是给我很多建议、
嗯、
或者是这些、
嗯、
对，但是一路过来其实让我吸收学习
都是为了成就你，这是使命，
可是你要知道、嗯、想想我们之前在讨论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看到别人好的眼睛，什么叫贵人？贵人可能会是这边先击拔你的一个，
你说刚刚那个刁难我的人士吗？
对啊，因为他刁难你所以成就有今天，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是 Sam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对，
他其实会把别人就算是对，对，他会把别人对他的 challenge、嗯、或者是给他一些困难当做是自己的养分，所以他才有今天的成就。
对，
你看从他进来到现在，你那个知识量极大，不是只有保险，
他的能量很强哎、欸，
对，就是法令啊、嗯、或者是一些 人情世故啊，不是只有那些专业的知识、
嗯、
其实我因为我们算是 Facebook 朋友嘛，就是对，就是应该是说自从跟他买保险之后，我们也很少联络，都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他动态，那也知道他一直都在上课，然后又上一些劳资法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开课帮人家上课，所以他也是个老师。
哇、哦、老师好。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那个你知道那种能量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访问 Sam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即使我们很少联络，但我可以感觉到透过荧幕上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正能量很强
很强大、啊、
很适合我们节目，对不对？没有这种正能量怎么可以，
这社会就是要这种人、
嗯、
真的。然后我想说理赔的部分，因为你也做了蛮多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有趣的案例。
有趣的案例，
听故事的时间到了，
特别印象深刻啊。
对，敲碗敲碗，而且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很轻松了。
好，那我来分享一个我处理过的一个蛮有趣的案例。
好，
那好，我 我有个客户，哎，应该是说我有个认识很久很久的朋友，
嗯，
然后反正他们家庭都是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
对，
这个妈妈她本身是一个工厂的老板娘，
嗯嗯嗯，
那传统工厂原则上。以前的那种铁卷门啊，就是我们从侧面看，它可能是斜的，然后下来，
对，
里面会堆很多货物。
对，
好，那事故发生在某一天的过年的晚上，
嗯、
然后那天还下着雨、嗯，然后所以比较冷，他都穿外套。
嗯，
那以前的那种工厂的开关是在墙壁上面，
嗯、对，
所以、
嗯、
然后里面堆很多货物，所以那时候那个员工全部下班了，就只剩下他一个。
嗯，
好，那时候大概七八点左右，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要自己先要离开嘛。
对，
所以他手去开那个开关，就是要把铁卷门给关掉。
对，
结果谁知道他的衣服夹当，所以手被铁卷门卷进去了。
那很可怕、欸。
对，他的右
手就断掉了吗、嗯？
没有，但是他手被铁卷门卷进去之后呢，然后后来救护车来。然后送到医院，医生当场宣布他终身残废，右手，因为他的神经丛全部断掉了。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啊，去百货公司，不是有那个手扶梯吗？
对啊，那个很可怕。
我穿长裙，我只带我女儿牵着她，然后我长裙被卷进去，然后卷到哦，因为我自己吓到，我很紧张，我女儿在旁边哭了，然后卷到那个裙子，我觉得破掉都没什么，是重点是那个电梯卡住，它卡死了，不动了。
嗯，
那我也不动，因为我没办法，我穿长裙。我跟你讲，虽然我不是为什么在办公室脱光
了，你是
为什么要拿个小刀把那个这个肩膀攻击？
哪来手刀？
我只是跟你说，我没有受伤，就即使没有受伤，被剪进去的那种害怕，是我跟我女儿的梦夜。她那天晚上在做噩梦，何况是那个手，
对啊，
剪
进
去
很可怕，
很恐怖，因为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是瞬间，
那怎么办？
然后它整个。卷进去以后，然后医生当场宣布，就是他，因为他神经丛断掉，
对，
所以医生就是当场宣布说，他说右手终身残废、
嗯，
因为神经丛断掉，你要再整个复合，其实要
太难了，
很难，不容易、
嗯。
好，那因为这个妈妈她真的就是很紧张、
嗯，
所以她这一年半，她到处去求名医，然后很努力、
嗯、
很努力的复健、
嗯，
只要有任何希望可能，她就去
尝试，希望她那一手可以出现神机了。
对，所以他的手原本是完全不能举的情况之下，
嗯、
一直到可以举到
90度吧，这样
肩膀的地方
算是90度左右、
嗯。对啊，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对，他就很努力，很努力在那边复健。好，那时候因为他也不是我客户，然后那时候我大概看他的保单，
嗯、
我就那时候看完以后，我就说他刚好有两件意外险。
嗯，
好，那意外险来讲的话，有赔所谓的死亡跟所谓的残废、
嗯，
那残废有分一到十一级的部分，不同的部分。那时候我看到。在里面契约条款有写到一个叫做肩肘腕三大关节的一个机能障碍、
嗯嗯、
对，因为他手可能举到这一边、
嗯、
然后那时候我当下我就认定他有可能是九级的一个残废职能的部分、
嗯嗯、
好，所以那时候我就陪他去开诊断书嘛，然后一样就是
那个流程，
对，那个流程一样拿、
啊、
保单就请教医生、
嗯、
然后请他帮
刚刚的流程自己 repeat
这样 对，一样的方式。好，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讲所谓的失能或残废，它是属于永久终身，就是不会再恢复的状况。
嗯，
那保险公司的定义确实是这样。好，
对。
可是医生他就不敢再写永久了，因为当初医生在一年半以前认为他是终身残废。
对，
可是他
没有残废，
对，
残而不废。
对，所以他现在的状况是他手还可以到举到，
有可能之后会更好。
对，有可能，所以医生在诊断书上面，他虽然是帮我们按照契约条款的方式去写，但是他有个东西不敢写，就是永久丧失机能这件事、
啊。
他写了一个叫做能存有显著运动障碍，那这个能、
嗯嗯嗯、
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目前为止
是，
他是有这样的状况，
把事实写出来。
对，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状况，
嗯、
但不代表未来还是这样的状况。
嗯、对，
好，
合理。
那对，那我们也请，就医生愿意帮我们到这边，我们是也很感谢了。那相对的，我们就送两间保险公司、
嗯、
送去，当然就直接拒保啦。
哎、
对，
因为你没有写永久、啊，
对，就直接拒赔，就直接拒赔、
嗯。
那拒赔原因就是保险公司就一样嘛，就说你要开立永久职能，
嗯，
我们才会赔。
对啊，
对。
可是老实说，医生也不可能只真的写永久职能啊。
对对，可是这时候。往往消费者假设如果收到这样说、啊、
通常我们就放弃了，
对，
就是又没有办法，条款不符合，
对，
很多都是这样啊，那些叔叔婆婆爱的啊，都嘛是叫我们缴钱，缴一缴就说那个条款不符合，
对、
嗯、
对、
啊、
对, 對，或者是可能业务员本身他可能也不熟悉条款，
嗯，我觉得业务员也有差，他的经历
多啦，
对啊。
可是我发现哦，我最近的一些可能是我自己的客户族群吧，就是我自己的客户原则上。 前面我们都会很多东西都会先谈好，
对
对。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是跟我站在同一阵线，去跟办公室去争取。可是我发现我的客户比我还专业，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生病住院期间没事情做，他们就把契约条款就拿出来
研究一下，
就开始研究哦，然后开始一直问我说：“哎，Sam，我觉得这一条有没有符合？我认为他应该有符合。”然后我说：“等等，我说等等，我去查一查，我再来回复你。”反正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敢确定，
因为他看了三百遍，
对，
应该有，应该有。
然后我就说你是。我就说你是怎样住院太闲，对不对？说对，真的很闲，所以就在跟自己拿保单，然后开始研究。
原来有跟你一样的病人
很多，我跟你说，我现在很多病人都是
自己痛，但是我一定要我们
坚决
下
去，
对对，
至少我心比较痛。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理赔下来，然后客户就直接问我说，为什么他就用这个，他不用这个来定义？我就说我先问一下好了，我再回复你。
对，因为条款实在太多了。
对哦，所以好，那我们回归到原本的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保险公司原本拒赔，那拒赔的部分，我后来就打电话给理赔。
嗯，
对，因为我的想法啦，我自己在做保险这样子，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今天我没有要坑保险公司，
对、啊，
但是我的认知是，
大家的立场不同，
对，我的认知是该给的。
你还是要给，
你要给，不是你
保险公司。我没有我的立场，你有你的立场，但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下。
对，不是保险公司你说了算，
当然他们是老大。
对，所以通常以保险公司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一定是以契约条款为主。如果你不符合那定义，那我一定是先直接拒赔嘛。
嗯，
那后续我们再来做一个争取的动作。
嗯，
可是很多人他没有去做后续争取的动作，自然的没有这个东西了。
哎、
那我那时候我自己打电话给理赔，我就问他说。我就请教他说，哎，为什么不赔？他就说，那请你开立医生用有证明嘛。
嗯，
好，那我就跟他讲一个东西，我就先跟理赔讲说，好，第一个，我觉得，我就说，当事人已经一年十个月的复健了，嘿，眼看他就已经快过所谓的
请
求对两年的请求时效权，因为在保险契约里面，我的请求时效权是两年，
嗯，
对，
他就快到了，
对，他就快到了。而且以契约条款，我们在讲私人认定的部分，是从事故发生日往后推算六个月来做一个判定。可是他已经一年附近一年十个月了，嘿的情况之下，其实已远远超过那个部分了。
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好，第一个来讲，医生当初刚开始看到他的状况，
嗯，
是认为他终身残废。可是这个妈妈很努力、很努力的复健，
对，
他今天手好不容易可以，
他创造了奇迹了。
对。那这时候，如果你是医生，请问你敢开立永久证明吗？
对啊，
对，然后他
因为他会继续创造他其他的奇迹，
对，然后对方就是理赔人员，就是回答说：“哦，不会。”我说：“对，既然你不会，你凭什么叫医生开立永久证明？”第二个就是你的契约条款就是写六个月，
嗯，
那今天已经一年十个月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你应该是以现在的时候来
看，对啊，对啊，对，
对，
没错，啊。
第三个，我认为你的契约条款有问题。
嗯，
他就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说，因为以劳保来讲，劳保是从确诊日，
嗯，
好，就是你确诊你的终身失能的当下往后推算五年，
对啊，这样比较合理。
对，你的请求时效权是从当下开始起算，也许我可能事故发生是在第一年，好，可是我三年之后才认为所谓的失能，从第三年开始起算的五年。
嗯，
对，劳保的定义是这样子，
嗯，
可是商业保险不是，它是从事故发生，
嗯，
所以我就说你的契约条款写的有问题，你应该是依照劳保一样，
嗯。
那对方直接就回我一句话，他就说很抱歉，我们是定型化契约，所以我们一切按照契约条款来走，
嗯。
那我就说好，既然是定型化契约的情况之下，你的条款写六个月，那就应该以六个月为主啊。
嗯，那就要回溯到他那六个月的时候。
对啊，我就说那就应该以六个月为主啊，怎么会是以你这样认定？好，那我再反过来做一个东西，我就说假设啦，好，今天她是你妈妈的情况之下，
嗯
嗯，今天
她手都这样，
对，她手都已经这样，她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复健，
她可能已经花了不知道多少医药费去了，
对，那她很努力的复健是因为她不想要她终身残废，
嗯，
所以她很努力的复健，她也没有诈领保险金之余的情况之下，
嗯，
而且区区的理赔金才20万，
嗯，
因为100万的保额如果认定酒精才就是20%，
啊，
才20万而已，
一只手，
对，
20万呢，
欸？对啊，所以
我
就跟他讲说，
你要给我多一只手。
对，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买保险的目的是我发生风险，你应该来保障我，来解决我这些风险因素，
嗯啊。
那我只是为了20万的部分，我来申请一个理赔，却被你保险公司刁难成这样。
对啊，
请问如果他是你妈妈，你作何感想？
对啊，而且我觉得今天要诈领保险金，为了20万去诈领你，也太烂了吧！这个，
所以
我
刚刚有朋友说，当下医生判定他终身的话，
对，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跟医生要证明嘛。
但是因为他手没有直接断掉，因为在失能的部分，
他只是神经断。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
可是神经会在长啊，可是长得怎么样？
所以当下其实是不能
没有办法立即做判定，除非切除。
嗯，
除非
切除，
切除
就没了嘛。
对，切除不会再长回来，这叫可立即判定。可是如果假设我们讲中风好了，中风假设你今天要判定所谓失能，他必须要复健六个月到一年以上，以劳保来讲要复健到一年，
它有些进程。
对，那你原则上你复健的过程当中，它会恢复到什么状况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等到有一段的时间之后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判定的过程。
没错。
对，
那后续有赔到吗？
好，所以我就跟李培讲说，如果假设他自己妈妈，然后他听了就。
动之以情，
对，动之以情，他就有感觉。
我未知物，又动之以情。
对，
反应先
生，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哦，某某先生，我们会尽全力帮你去争取这个礼。”
真的只是20万，一只扫地耶，
所以
帮忙好吗？
所以三个月以后，第一家保险公司就赔下来了。对，那我一个题外话，就是那时候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妈妈，她的女儿本身是一个读法律相关的，对，就是。也是在
很懂法律的啦，
很懂法律的，
对对对，非常非常懂法律的，就是在业界也是算蛮有名的。好，那他那时候其实看完契约条款以后，他那时候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没有用。”
对，他说：“我妈根本就不符合契约条款，所以你不要白费力气。”
我妈决定我自己养，你就不要白费力气。
对，他跟我讲，对，
然后我女儿，
你是觉得这样很感人吗？就是家人都放弃，然后你还没永不放弃，
应该是说。法官他们针对的是条款稳不吻合，所以他们就很依他的专业来判断，是这个已经都是不吻合了。可是我觉得胜他的专业是，他除了对那些条款之外，尽量主动积极去 push 这件事情之外，也告诉他们说，你条款本身就有缺陷。
对，
然后在最后动之以情。
对，
对啊，很有成就感哎。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那，我就跟那个姐姐讲啊，好啊，姐姐，对，
姐姐，
对，姐姐讲，我就跟她讲说，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嘛。有就有嘛，
没有就
没
有，
对，
没
有就没有嘛，我们就试试看嘛。所以很多的理赔案例，所以后来第一间赔了20几万下来，然后第二间我还是继续在谈，然后谈了半年左右，然后第二间才跟我讲说，哦，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可不可以利息不要算，我们只要赔本金，就是我们笼统理赔这样子。我说 OK 啊，当然好啊。就后来，但本金加利息都有赔，所以后来赔了40几万下来。对，因为我的观念，我觉得我做保险到现在为止，我的观念就是很多东西契约条款是死的，可是你怎么去做解释？
对啊，人是活的啊。
对，你怎么去做解释？那理赔人员也不是不近人情。
对
啊，我觉得就说双方今天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以内，我觉得大家去互相去沟通，可以达到彼此想要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我今天听 Sam 讲这些啊，不管他是跟医生还是跟那些理赔人员，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今天去是要跟你们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把它做一个合理化，然后优化一个状态。他不是说，哎，医生，我就叫你照着做嘛，
对，
或者是说那个理赔人，我觉得你这样不对，就是不是拿着武器去跟他谈的，会让人家觉得你讲的话是有理的，听得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蛮不容易，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越专业，他自视甚高，或者会觉得是反正我就是最强的嘛，
攻击性很强，
对，他攻击性很强嘛，一去气势就很强，就大家就会很不舒服啊。
对，
就像你讲的，理赔人员他也是人。
对，
他看过的人太多了，诈领保险金的啊，或者是来威胁有的没的人太多了。
我真的曾经我那时候帮一个病友在申请某一家保险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被一个理赔吐槽过，然后我印象超深刻，就是确实那时候我们一直要申请所谓的寿险的全台保险金，好，结果那个理赔他就从头到尾，因为保险公司有他配合的医生，
对，
但是是哪一个科别不确定，对。但是我这一个病友，他原来也是小脑萎缩症，那小脑萎缩症他有一个权威医师，就是专门在看的这个所开立出来诊断书，好，然后去申请。结果后来保险公司他那边就是回复我一件事情，就是跟我讲说哦，我们家的医生认为不符合，从头到尾这句话一直在我旁边绕。然后我那个病友就在我旁边，他就一直听到电话声里面那一头就是保险公司说我不符合，我不符合，我不符合，
余音绕梁。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就是人都已经这样子了，那我就直接跟他停，我就跟他讲停，我就说停， 我先不管你今天符不符合这件事情，
对，
我就说今天我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如果发生风险，我希望你来够解决这个风险，
对，
而不是我今天买保险让你来吐槽我，然后一直跟我讲说不符合，我说很抱歉，我要你先道歉。
嗯，对，你的态度就有问题。
我就说我要你先道歉，我先不管理赔，我要你直接道歉，不然我就申诉。我就直接跟他讲，不然他道歉的。然后我们后来又继续谈，后来理赔金也赔下来了。
对、啊、
对，那我也曾经遇过某一家保险公司的理赔，我那时候跟他在谈的时候，他其实那当然我们有东西的，但是有些理赔真的确实比较硬。他那时候直接回我一句话，他就跟我讲说，全世界有这么这么多人需要同情。难道我们办公室开慈善机构的吗？所以如果假设都是这样，那我们办公室不就倒光光了？其实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很深，
因为他在捍卫他自己的立场。
对，没有错，这也是他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我没有怪罪保险公司。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是软性在呛你啊。
对，但是我没有怪罪保险公司，但是他确实就是狠让我上了一课，因为确实在这个部分有时候我的立场不足。
对，
我没有办法去跟他硬熬或干嘛这一些东西。确实，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因为理赔是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哦，保险公司一定完全都错，或者他站在他应该工作上面的立场去做维护。那只是我站在客户的立场上去做这个部分。对，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今天我每次跟我的朋友或客户讲说，好，今天你要我去帮你一起争取这一笔钱，我希望你跟我站在同一阵线。我们一起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对，这样子对你、对我、对办公室都有利。
对啊，
对，所以
这是一个多赢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让我想到是彼此的尊重。你有尊重他的专业，你有在听他说话，
对，
而不是说我就叫你赔啊，你在那边跟我讲一些五四三的，
对
对啊，我觉得很合理啦。因为在公司行号里面，或者你在跟人家谈生意，也会这样问。
对啊，
对啊，
就好好说嘛。
嗯。
嗯，不用那边很强硬，你又不是哦，大家现在有态度都不是很好哎、欸。
对，其实我觉得你有理的立场，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就是好好说，就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还有谈下去的空间。
对，所以在理赔上面呢、啊，我反而会建议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理赔不下来了，好、理赔不下来的原因有很多种，就是可能我第一时间。确实我的诊断书或者确实我付的资料并没有到完全符合或补齐、
对，
那所以我们后续可以再去做一个争取或补偿的动作、而不是说我今天保险公司说了什么或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就必须要认账。我觉得今天买保险这样比如说好了，有时候我常常遇到来请我协助处理的一些客户或者是朋友，他们可能自己在理赔上面有问题，然后
他们一定是遇到障碍了才来找你，不是一开始就问你。
对，那可是我常常会听到一些很多的抱怨，我所谓抱怨就是这些朋友可能会跟我抱怨说，哦，这个业务员有多烂，这个业务员有多渣、为什么跟我当初说想的不一样，或者是那些。可是我常常会给我的朋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就说。今天钱是你花的，
对、
你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而且要付一辈子的东西、可是你在买过程当中，你连这些东西你都不去看，你也不去，你买一次 iPhone 你都会去研究它的功能性、你才花那笔钱，更何况这个是跟你人生有关系。
对，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对，所以今天就算你不懂，但是你可以发问，
对、
你可以去问很多东西、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没错。
对，可是你今天丧失了你的权利，你交给所谓的你的朋友或你的业务员，
那你就全然交出去啊。
对，所以今天你在买任何东西前，我都会说你要先确定你自己的东西。
嗯。
那确定好之后没有问题，之后就算你忘了，那就是我该尽的责任义务、那就是我的工作了。
对,
对，但是在这样之前，我觉得双方都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权益关系，
没错，
再去签订这
个，
对，因为你签的是一份契约，
对、啊，
对，那白纸黑字的东西，所以我常常会听到说，哎，很多一些人，比如说哦，跟我当初想法不一样，我去申诉保险公司，我去怪保险公司，其实在这个申诉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会赢，为什么？
当然了，
因为名都是你签的，
对啊，
对，
你是，除非你当下也加了。
对，
对啊，
所以其实为什么很多的纠纷到最后消费者不一定有获胜的权利或等等这一些的、那你今天要去抓业务员或等等那些，我讲实在话，就是大家其实当初在规划这些东西，白纸黑字都写得很清楚，那你自己该有的权利你应该很清楚、
没错，
在哪一边
自己要很清楚、
对，这是
那如果像你刚刚讲的，你的朋友或那个客户啊，他们中间才请你来帮忙协助处理的话， 通常这个过程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可能该开的那个诊断证明书也开了啊，要送的件也送了啊，然后被打枪了啊，那这样子后续要处理应该很麻烦吧。
对，会比较麻烦，因为通常你已经先把资料送到保险公司了，所以保险公司已经有个底了，
他就知道你在干
嘛，已经有个底了。好，我举一个我最近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然后在核保上面，就是那个糖尿病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好，那糖尿病原则上都是拒保，这个客户大概除了一年，我足足除了一年左右。好，在那之前呢，他的需求是他要有寿险，他要有意外险，他要有医疗险，就是他是什么都想要这样子。好，可是相对的保险公司也不是本来不会去收。
对啊。
好，那时候呢，我们在送件之前，就是在一年前那时候送件，那有些保险公司就是直接不要了，有些保险公司愿意让他提件，但是要调病历，就是要让你提供病历。好，那通常来讲，病历提供出来，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些疏失，为什么？因为病历调出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没有去看。对，那在病历上面其实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东西。好，可是以目前的健保制度在走，比如说好了，我今天可能因为睡不好，我去拿个安眠药。那安眠药是属于第四类管制药品。可是我今天我要去拿这个药品的时候，我必须健保要写到一个程度，我才有办法去拿到这个药，健保才会核准。
对，
那相对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可能今天血压比较高，我那客户因为他就是糖尿病嘛，他要定期回诊。那有时候量血压可能就是比较高，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血糖值或等等 anyway 这一些的。好，那或者是他因为有时候可能要值大夜班或干嘛之类的，所以他的那个肝指数会有一些异常。好，结果后来因为第一次我们送电的时候病历掉出来，我也没有去看，他也没有去看，好，就送去了。然后后来被保险公司下一个拒保照会，上面就是写客户有高血压，有慢性肝炎，有糖尿病，然后有
叭叭叭，
对，就是叭叭一堆，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也傻眼，然后客户也傻眼了，然后我就问客户说，我说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去做过相关检查，还是什么之类的，或开过类似的药？对，他就说都没有。他说都没有。可是他被写到这些东西。所以对，因为我的认知啊，我不晓得是一样的状况。我的认知是说，我今天要确诊一个病名，他必须要经过相关的检查以及相关的时间来做一个检验。比如说我今天讲忧郁症，我必须要长达一段时间以及相关的精神科医师来做一个判定，我才有办法确诊这个病名啊，对不对？可是今天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那客户他原则上我就说，那你有没有确诊高压？他说没有，就是有时候去可能用跑的，然后血压比较高啊，或者那一些，所以他就被写高血压。然后因为他就有时候
大家都有高血压，用跑都有高血压。
对，然后他，然后比如说他有时候大夜班，然后隔天就去检查了，
肝指数
对，肝指数异常，好，他就写慢性肝炎。好，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确定都没有。好，我请他回去跟原本的医生讨论。然后原本医生也不错，也真的很好。因为你这些东西上传到健保记录，原则上他没有办法，他是无法去做更改的。
对，不能抹灭的。
对，但是我请原本的医生看能不能协助帮忙，就是说如果确定他没有这些相关疾病，可不可以请他帮我把这些疾病拿掉。就是以前的我不管了，好，我就把它拿掉。
意思是说，我现在没有这疾病，你不要写有病这样。
对，就是可以帮我直接拿掉嘛。对，因为它只有糖尿病嘛，跟高血脂症，就这两个是确定的嘛。其他的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肝炎的，其实没有。好，那请他拿掉。好，那医生也蛮好的，其实他就是
沟通过，
对，沟通过以后，他觉得可以。好，然后他就真的是帮我把它拿掉，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长达一年的时间，
好久。
对，因为没有办法，你必须要这个
来来去去。
对，我说的长达一年，就是他这个病例，对，就是说我知道这两个病名，但是我必须要有一年的时间
观察，
对，完全确定都没有这些疾病。好，所以等于是说我一年后我再去投保。好，可是原本的两家保险公司全部打枪，一样拒保。那拒，可是我调出来，我这一年的病例只有高血压跟高血脂，其他真的就
都没有
了哦，连诊断书我都开出来了哦，对，诊断书我都开出来了。好，我就送原本的保险公司。好，那原本保险公司直接拒保。
因为他就看到你之前的
对核保人员，他就直接跟我讲一个东西，他就说因为客户之前怎样之前怎样之前怎样、我说很抱歉我不接受这件事情，
对啊，我们有多少证据，
对，我直接跟核保讲，我说我不接受，我说你也知道现在的健保制度大概是怎么样在走，那客户本身他并没有相关的确诊的一些东西、
啊啊、
所以医生也愿意协助配合把这些东西拿掉，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将一年的病例好不容易把不要说洗白就是把它拿掉、做这个动作，我跟客户我们还有医生我们三方面努力的这一年，
对、
可是今天却
去证明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啊、
我连诊断书都开出来了，可是今天却因为你一句话
让他以前怎样以前怎样，
因为你一句话他以前怎么样，所以就直接否定掉这个客户而不让他有再一次的核保机会、我说对我们来讲不
公
平,
不
公
平，
所以我不接受，我这样说我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是直接往上走，就这样子、好，那相对的好，那我跟核保那边沟通过了、然后核保他说好，那我们重新去重新审核，
对啊，
然后一样体检，
对啊，
一样等等这些的、
就是、流程再走一次，
对，再走一次，两件保养都是都一样，所以后来顺利有保到了。
哦，好感人哦，
要像谈判专家哦。
对啊，你记，就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一起念一本书叫《逆思维》？
对啊，逆思维、啊，
你不觉得他就是那个逆思维的很好典范吗？
对，很像。
第一个，我们要有科学的方式，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然后你要去。摒除掉自己主观的那些认知，然后你就是不断的去审视和研究这个问题，是用科学的方式。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那一本书有讲到主动积极，对，他就是用也是很主动积极，而不是那种 gable， 你知道吗？我今天刚刚你说洗白，你说洗白也是啊，是一个洗白，但是我们是拿出主动积极的态度，然后把证据，放到那理赔的面前，
对，
不是，对，核保的面前，
对，
对啊。那我今天你跟我说，我就努力的去证明我自己没有了，你连给我一个机会都不给，
因为
这样就不合理了。
那时候核保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他从来没有遇过医生肯这样子做，然后
因为有点麻烦啊，
对，因为怎么讲，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那大部分来讲，你要医生愿意。把这些东西拿掉再去做这个问题，他说这次开立诊断就出来证明、他说他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没有遇过是他个人、
对，所以我跟他讲说但是你现在遇到了，
对，
就是这样，
而且你遇到的人可能没那么多是不是因为那个医生看的病人更多，
对啊，
因为那个医生一定看过相关的病人啊，
对，
难道你是医生吗？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今天你们核保应该是以医生为主要，对，如果假设今天医生没有开立这些证明，我也不敢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可是今天医生愿意帮我们协助到这样的程度，那为什么你不给这个客户？
而且高血压症状应该是不会好的吧？如果他真的有高血压
病、
他不是说他以为他有
高、对
高
血压，对
对啊，那代表他就是真的没有高血压，
而且是为期一年诶、
对啊，
谁想要被人家这样 monitor？ 他是吃饱太闲，
对
不对？而且我觉得也要有这样的保险。原愿意陪着你一年、不然的话很可能三个月后我 早就忘了因为客人不是只有一个，
对
对，你要面对的人很多，你今天可能有要核保的啊，有可能要
理赔的、啊、不是，难怪你举例你是全国电子就是就甘心啊
就是这种结论啊真的
你还要就是陪
我比你想的还要更多、对啊，不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帮助别人啊，是每个人都有心，可是你有那个能力又是另外一件事，你有了心有了能力又可以有这样的态度，觉得还蛮不容易，
很有耐心，
对啊，很不容易耶、
但是我觉得我运气真的算蛮好，我就常常说我觉得我真的在做功德，
因为你好谦虚，你都说是运气，根本就不是运气啊！
我跟你讲，一个人的运气要好，是累积了多少功德才
有办法。真的，我说我运气很好，是第一个核保愿意听我说，或者是理赔愿意听我说。
没有，你长得太壮，他们都不敢不听。
不要见面喽，不要见面，不要见面。
而且听到声音，应该觉得这个不能惹。
所以你没有放弃啊，一般人都放弃啦。
对，所以我同事就很，我从进来，因为我做陌生拜访。所以我进来的，我刚有提到我自己的客户里面有 cancer 先天性心脏病，
对、
还有一些那一种将这些关节，后来对奇奇怪怪，我后来这边我都有办法去承保到，对，但是相对的，其实在这个中间我学习到很多的经验，
真的啊，就是很难搞的他都能够承保，那其他也没什么问题，其他都小 case 啊，
不可能任务到你的那个手中就
对。可是你要知，我觉得理赔啊，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承保，我觉得又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保险我们就是为什么需要保险？你知道有那些你刚刚讲那些有特殊疾病的人，他们更需要保险，因为他们的风险非常的高。你今天让他有机会去保险，你知道对他们的人生来讲，
对啊，
真的是帮助很大、欸。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第二年，第一年还第二年，然后那时候也是一个转介绍、
嗯，
然后那个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一个学生，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是主动脉弓过狭窄，
嗯，
然后所以他原则上他体重跟同年龄的人比较轻，
对
对，然后他妈妈为了让他买保险。就是能够规划到保险、嗯、他尽量就是让他到高中的部分他尽量让他跟他体重身高跟同年龄一样。
嗯，
所以妈妈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常常跑金山，
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我记得就小朋友坐旁边，然后妈妈在那边，然后妈妈跟小朋友讲一句话，我超感动。他就跟我讲说今天你的疾病、
嗯
哦、你的状况不是你一个人，是我们全家人。
对啊，
对，
是、
哦、那时候听到真的超
感
动，
我都哭了。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做第二年还第三年，然后因为他是先天性心脏病，然后那时候掉出来、
嗯、
哇，厚厚的一本病历哦。
如果是我是他的妈妈，我也会觉得说我有部分责任是我把他生下来的。
对，然后一大本就是厚厚像书一样的病历、
嗯、
然后那时候我去谈第一间办公室真的就直接拒。
嗯、
然后后来第二间我们真的就是用去谈的方式，后来真的有两间保险公司真的愿意承包，
嗯，
而且医疗险什么全部都买到，
嗯，
对对。然后那时候哇，妈妈就很感谢，
很开心，很开心。因为其实对我自己是妈妈，对妈妈来讲是我能照顾你一时，可是这个保险会照顾你一辈子。
对,
对，是不是这样？因为未来你很难讲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说我当妈妈承担，那小孩他以后我不在他怎么办？
对啊，
对啊，所以这很感人哎、欸、哦，
对啊，超感人。
所以说我自己在这个行业，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客户给我很多很多的回馈。
嗯，
对，那我常常跟那些客户，有时候我会跟一些病友或跟一些客户去讲，
嗯，
我就说其实我从你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人生的，你看每一个客人，每一个你的客户其实就是一本人生的书，每一个人的人生真的面临到的问题不一样。今天我要买保险一定是要为了处理问题，不是买饼干的、欸、不是的那你的客人又是那些奇奇怪怪的人又特别的多，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每一个客人都是让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的面貌。
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最困难处理的就是像我每次在处理比如说一些病友或者那些，哇，那个负面情绪，我觉得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那种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嗯、
那我今天我觉得生了一个病的情况之下，那我很需要被你说同情嘛，应该是说被认同这件事情，
被理解吧，
被理解被认同、嗯、对，那个负面情绪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每次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要再处理这些负面
情
绪了。对，对方的负面情绪或者那些，可是相对我在处理过程当中，我会反思到我自己身上。
嗯嗯，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嗯，
但是你会想啊，
对，我觉得
就像我们常常做志工的时候，
我
们会觉得不是我们在帮助别人，反而是那些人让我们有，就像讲反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我
就
觉得
自己又满满的收获啦，
对
对,
对，在他们身上也有收获，然后你又想说啊，自己啊也过得不错啊，也是很健康啊，等等之类的。
对，
可是我这样听了一堆啊，我想要做个结论，就是最近大家不是很红那个韩剧吗？
哦，
《黑暗荣耀》，它里面有讲说、嗯、人生呢。律师的钱不能少，但是今天就是讲那么久，我觉得人生啊，
保
险的
钱真的
不能
没有，
不能省啊！
对啊，那我自己写的 agenda 里面最后一个就是，嗯、其实就是要讲的，就是如何找到适合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员。Sam 就不用讲了，以下大家可以留言，如、
嗯、
果需要的话，对。但其实他缺的并不是客户，他缺的是男友。
真男友，
对对对，你看我很够朋友吧？你说真男友，从头到尾一直讲，从上一集讲到下一集，要结束还继续开赖？我认真觉得啦，其实我觉得一个，我可以直接讲同性恋者嘛，
可以啊，你可以讲同
事。对对对对 对,
对
我怕有人会排斥我其实自己是觉得无所谓、
嗯、
我是一个很蛮 open mind 的人、
嗯、
对啊，我会觉得说从以前到现在其实你的生命的历程其实有太多故事可以讲、
嗯、
你还蛮传奇的，你找不到历史什么形容
你可以讲吗？别的议题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出柜的议题吗？
对对对，我们也蛮好奇的，因为我身边那朋友蛮少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就 那一次我邀请他来，
大家都想听，
对，那次我邀请他来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是三个姐妹一起聊天，可是你的声音是个男生的
学妹涛，
对，而且我觉得 Sam 他其实他的心，
嗯，
我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跟 QQ 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比起来，我才是那个男人，
因为你的细节很细心哎、欸，
然后我还跟 QQ 说，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
更交往、
更交往一下？我跟他说，我自己想一想，然后眼睛就发亮，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女生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用。
嗯，对，
就是如果说我要 对，因为我想说，我一马上跟他说，我就可以一个人去旅行，我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而且我长那么壮，就算有人打我，也不一定打得赢我。对，而且这个身体真的太好用了。那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那一日妈妈系列，看看我在干嘛。
因为女性来讲的话，我们在想说，因为我自己运动也很久嘛，
嗯、
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很多女生都想说，哦，我不想要练到这么壮，我不想这样。其实，在生理结构上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
差异。女生怎么练，其实你肌肉要到那么大，这很困难、啊。
对，因为主要是生理
荷尔蒙也不一样
部分，
对啊，
对，
就是这样啊。我自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样养，我女儿怎么样都不会有肌肉，就是都是胖胖的、肉肉的、软软的。
我以前也是很瘦啊。会是很瘦啊，
就是这样
应变出来，对啊，
对啊，我就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觉得那心态的转换，而且我很喜欢的是他在这么多年来，我看着他成长，然后他从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到他接受自己，然后现在还蛮爱自己的那种过程，
嗯、
变得很阳光、
嗯。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你以前不是这样，
他以前变成一点愤世嫉俗嘛，你再这样讲吧。
殷勤女孩，
对，就是比较阴柔的女孩，现在是阳光女孩。
那真的可以来讲哎、欸，教大家怎么样？
因为我
正念，
正念，我们家是反同。
嗯、
我们家是反同志的，
嗯，
对，那因为从小我们家的状况其实反同很严重，
嗯，
那
部分都是吧，
对，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那一种，
嗯，
所以原则上我父母亲其实是不认同这件事情的。那我出柜其实我不是跟像一般同志跟家里出柜，不是、
嗯，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那时候出柜，我是写了一封在脸书上的信，
好像很
对，三四年前、
嗯，
因为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去参加雪梨的同志游行回来以后、
嗯、
我发现说哇我要的生活是这样、
嗯嗯、
所以那时候我出柜我是跟所有人出柜包含我的所有的客户
大家都知道
对我所有的客户、嗯、
因为其实他没有那么阴柔他的动作啊
对
不会像有些人很一看就是他不用太显
显对所以一直到我现在已经出柜三年到四年左右、
嗯、
其实从原本不能接受的客户到现在可以认同我这一个人然后这中间过程其实很多同事问所以我变成是说我现在生活就很自在就是我自己想要的、
啊、
对就像
你啊
对就像你们现在可以跟我很闲聊这样子
对
然后像比如说我的同事或者是我一些客户可能比如说我可能出国然后客户就会妈妈就会打电话说、嗯、最近有对象哦最近有对象哦
准男友嘛就是要先去鉴定一下
对然后就
比如说我先试车
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好啦我们话说回来这是另外一集我们就是你会建议大家如果在找保险公司或保险员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特质、嗯、或者你会怎么建议
我觉得是说像我早期我刚入这一行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好做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
嗯、
对那我觉得你要先去看这个业务员的特质像很多比如说好了很多人不喜欢变成顾客保单
嗯
对那
身边很多人
对可是很多人在做的过程当中都跟你讲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志业
对然后就变成孤儿保单
对
谁会跟我说
通常会这样讲都会
在第一年就不见了或第二年就不见了、
啊、
或等等、啊、我相对我也是一样我在前面做的大概前面四年我不断的被客户不断的被朋友一直询问说你到底会做多久、
嗯、
我怎么知道你会做很久或者、
嗯、
但是 我回答他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跟客户讲说我会做一辈子的，我从来不敢讲这种，因为
连爱情都不敢讲一辈子、
啊。对对，因为我是我不确定我自己做不做得到。
对啊，
对，虽然说可能是有一些公司或者有一些可能会叫我这样、嗯，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承诺，我自己会去做到。嗯、那我那时候跟我客户讲一个东西，我就说，今天只要是我销售出去的商品，
嗯，
不管我今天有没有在这个行业，
嗯、
我原则上我会付出到底。
嗯，
我甚至有客户，就我刚开始做第一年、第二年，他给我买保险，然后买了以后呢，他就保单翻开哦、
嗯，
然后就叫我自己写哦，我愿意是承诺，我真的是本人哦，就是真的就直接写哦，他就叫我写哦，然后写完以后就叫我签名。
请问那个金额是很大吗？
没有，就对对对，因为他很怕变孤儿保单啊。
对啊，可是我意思说你金额也没有很大，你再叫人家写这个。
对，但他我就真的写，我跟你讲，就真的写，然后我就签名、
嗯，
对，然后。我觉得一直到后来到现在为止，我客户从来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他们就说：“哦，我觉得你会做
很安心啊。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如何去挑选一个业务员或者那些，我觉得你可以去观察，因为我其实像我自己当初在做陌生拜访，
嗯、
我自己的很多医生客户等等那一些，我一直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业务，但是我可能说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业务，
很厉害的人都说自己不厉害，
对我真的、啊、我真的没有很厉害，对。我是那种最笨的业务，但是我用最笨的方法，但是我用最努力的方式去做。
嗯、
所以我觉得是说，你可以给每一个业务员一个机会，但是你可以去观察。
嗯、
像我有些客户观察了我两年，才给我机会成交。对，也是都有，
好慎重哦、
也是都对，因为原
上他们是在找交往对象，
对啊，
可是我跟你
以结婚为前提，是不是？
我跟你讲，包括我现在，因为
说话生效，
对，所以像
我观察期，
对，所以像我现在已经做11年了嘛，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在想，然后因为前阵子我就在想说，嗯，我是不是应该跑去国外要找外国人嫁掉这样子？然后我的客户都跟我说，千万不行，哦，千万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走了，那谁要来负责？对，
说的也是啦。以客人的观点，就会把你绑死。
对，
不过幸福还是很重要。
对啊，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说，你可以给每一个业务员一个机会，就周围在做的、
嗯。
可是相对的，我觉得你可以去观察他。
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是说，凭直觉吧。我觉得你自己最清楚说，说你跟一个人聊天、
嗯，
你很清楚他讲的话有几分真。
或者是舒不舒服啊，
或者
是其实细节都是可以发现的，
对，你自己都会很清楚、嗯、不管这个人讲了多满或等等这些的、
嗯、
因为我有说过一个东西，就是今天你在买这个商品，你自己要负担一部分的责任，
是啊，
你不能
你自己要去研究啊，就像你今天出国旅游，你就那么会计较这些有的饭店啊什么什么的、
嗯、
你的路线要怎么样顺，那你为什么保单都不看清楚，
对，
对不对？
或者是像你在选业务员的时候，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在帮你规划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很清楚听到他有多少是真话，以及他今天有多少心是在这份工作上面、
嗯、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其实是做 marketing 也蛮多年，我们今天要找一个合作的对象，其实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找一个、Facebook 的广告的投入法，你之前不是有找这个吗、
嗯、
那其实自己也要去上那个课，你自己也要去研究人家讲的东西，你才听得懂啊，不然人家跟保险员怎么讲，人家一直讲一直讲，你也都进不去啊。
还有就是你最近讲的那句话，人不对，什么都不对了。
不要再犹豫了。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觉得说，不管是哪个保险公司，其实哪个银行出的保险，它都一定有它的优缺点。
嗯，
那你需要什么？谁会知道？你今天上 Agoda 去订那些饭店的时候，你的权责点是什么？五星的呢，还是便宜的呢？也只有自己知道啊，对不对？
嗯、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想要挑保险公司，你想要挑的是保险员，保金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真的很清楚自己就是要哪一个保险，你上某某去买也很好啊，对不对？就是很方便，刷卡就马上就可以拥有。
对
对啊，所以已经每一个人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那如果大家跟我不是要 QQ 啦、
嗯，
那至少奶茶我。都是喜欢找人对的人合作、
嗯、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讲的、嗯、他只要是对的，他做的事情一定都
会，我觉得人比公司还重要、欸、因为现在保险是政府其实有规范嘛，他们一定在这个规范之下其实是不会差到哪去，是你负责你的那个窗口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
对啊，因为其实事在人为，尤其是这种东西是做人的事情，只有他对你的状况了解，只有他对你的背景了解，跟对你的病情了解，你不用再去找另外一个人。Sam，我跟你讲哦，我的病情是
什么，而且是他在
他
在处理你的所有的事情。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挑保险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努力和正面是必备的。
哦，真的，因为你会用到保险，你是怕你生病，
你就是出事了
是什么？对啊，那那时候其实不要管事好，那时候的心情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对 对, 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好像是靠山在做后盾
的心情，
对，你其实你会安心很多。尤其是我在我刚刚有讲，就是上一集有讲，就是我的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过非常严重的车祸，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啊，因为你会花很多的时间照顾你的家人，一个人倒下去不是一个人就有办法照顾，你可能是家人团队一起在照顾他的，你照顾他日以继夜，其实自己会疲惫，也有情绪的问题，那你再去处理这些理赔的问题，我跟你讲不得了了，你的人生就是都黑暗，
就很混乱，而且心情很差。
好，给你做结论 QQ
结论了。我刚刚讲啊，就是因为我之前走过法院嘛，我也觉得律师的钱不能省，
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我是个很传奇的人物，什么人生都遇过嘛，对不对？那真的是保险就是真的是很烦啊，你不可能每天在那边研究法条研究啊什么，还要每天在那边打电话哦医生怎么样，然后每天在那边处理这些事情，你就把这些事情然后赚更多钱不是很好吗？
对，专业的事情给专业做，然后我们只要做自己专业去赚钱就好了。
对，真的
好像有单纯一点。对啊，
对，
真的是啊，互相互补吧。你今天肾源去看医生，你总不能自己开药，还是会把自己交给医生，还是专业
的。对啊，你再怎么闲，你住院七天，然后把那整本拿出来看，你还是不可能比得上专业的啊。
没错没错。好，肾给我们听众这最后的两三句话吧。
好，
关于保险的事。
今天保险观念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
真的。
对，那大家其实像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其实你很多人有罐头保单嘛，比如说你今天需要什么需求，你可能上网 Google，也许就会
有，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保险网站，
对，
其实都会跟你讲说在什么年龄层适合什么样，然后一些哪些组合搭配，
说不定你去问那个 ChatGPT 他来办规划。
对，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对，所以原则上这些所有的保险规划它并没有说好或不好，这件事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但是在符合的同时当下你自己有没有多做一些功课，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对，因为你从外面收集到的资讯毕竟是外来，你自己有没有去吸收进去，然后再去考量到说诶原来定期险，因为我真的有遇过有些客户跟我讲说诶我不知道定期险会随着年纪增加的保费调整，我一直以为都是这样的保费。对，其实不尽然，它到中后期的保费就会很高，你能不能去负担这个部分，这是你自己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自己先想好。
对
啊，了解。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谢谢 Sam， 大家拜拜喽，
拜拜，
再见。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好啦好啦，
下期见，
拜拜。